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第二章一到十二节，第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追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一次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今天王传道的题目是双重益处，我们交给他。
谢谢妹为我们读的今天的信息经文。曾经有人对一群来教会聚会的人进行一个访问啊，然后问他们说，为什么那么喜欢来教会？结果有一个总结，人们来到教会不是因为可能有时候他们可以去展露一些他们啊的才华，或是诗歌很好听，他的答案很简单，是因为他看见了有爱在那个群体里面，他看见了好像那个心呢、哦，可以被连结在一起，表示就是说被访问的人，他们觉得他们的心来到教会都跟弟兄姐妹渐渐的连结在一起了，因此他们喜欢来教会。其实我起初来到闽南堂，真的就在一个月之内，我就有这种感受，以至于我就一直留在这个教会。好，今天的信息也是要让我们看见，因为四个人的爱，爱一个中风的人，摊子就是瘫痪了嘛，中风了嘛，我们现代的话说中风 stroke。他们想办法一定要让这个人能够让耶稣来医治他。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他们的朋友真的很希望这个人能够再走路，而且他们的行为让耶稣看到了他们彼此相爱。耶稣爱他们，所以耶稣就再一次的行了医治的神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中风的人，他得到的是一个双重的益处。怎么说双重的益处呢？我们借着这个经文的脉络，我们就可以看得见了哈。所以透过今天的十二节经文，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学习三个真理。相信当我们跟从主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我们会越走越踏实，越走越幸福，越走越喜乐。来，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恩典的天父上帝，救赎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赐下这本圣经，让我们来明白你对人类的爱。因着你的复活，我们能跟又真又活的神亲密交通，聆听圣灵的引导，这是何等奇妙的奥秘啊！谢谢主，让我们可以天天尝到主恩的滋味，盼望借由今天你的话，再一次建造我们的生命， 更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让说的与听的都能够同感一个圣灵，同盟造就。我们恭敬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还记得上个礼拜的信息，上个礼拜我们的信息是讲到马可福音第一章，我现在稍微做一个复习啊。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这六张图片啊，我们看这六张图片，我们知道这个马可福音一开始就提到马可福音这本书，马可用了七次立刻来描述整个耶稣他的传道的事工。所以这讲题片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施洗约翰这个开路先锋一出来以后，接着他传悔改的道，然后耶稣救助进诸般的义，也跟着人每一个人都要受洗归主，他也就是纵使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他还是跟着这样一个人的一个应该要走的过程，他让施洗约翰来替他施洗，有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然后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40天的试探，在这样一个魔鬼用万国的荣华来试探他的时候，耶稣用上帝的话，在旧约里面生命记旧约里面的话来抵挡这个魔鬼，斥退他，所以耶稣得胜了。然后他就开始进入了他的宣教工厂，他第一个宣教工厂在加利利开始。在那个时候，他因为他需要把这个宣教的事工不是只在他的生命里面停留，而是他继续传承，因此他组织了一个团队，他先呼召了4个人。那这起先的4个人，其中2个是跟过施洗约翰的，就是西门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但是当这一个师父施洗约翰说看了上帝的羔羊，他们马上就很灵敏的知道说，这个就是将来的，就是弥赛亚，是他们真正要跟的。他们就是立刻放下了网，当耶稣呼召他们说跟从来，跟从我，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在这过程里头，我们看见了彼得他被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能力来感动他，让他降服在耶稣的面前，因为他非常专业的一个捕鱼的人，但是他没有捕到鱼，但是耶稣要他再进到水深去撒网，往哪个方向撒，他就顺服了，以至于他整个网满满的几乎要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说，第一章有了一个立刻跟从主，第二章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立刻，那一个摊子被主医治了以后，他立刻拿着褥子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了。所以我们将顺着经文的脉络学习3个真理，这3个真理一样的是切合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团队合作的美丽，适合4+1的团队。在这个经文脉络的进行，我们看见了耶稣他的事工产生的阻力，我们来了解一下阻力的对象。更惊奇的，更奇妙的是，我们看见了耶稣他双重的医治，就是在最后一段我们可以得到答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能够赦罪与医治的大能，一样继续会在当代现今的教会发生，因为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好，我们来看一下哈，2章1到5节的过程。信息经文，我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用的是路加福音5章18-19节，是因为在这一有3本福音书是属于福类福音。所谓福类福音，就是说他们所讲的事迹是同样的，只是描述的长短细节不一样。所以马可、马太、路加在4本福音书里面叫做福类福音，英文就是 synoptic。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在这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拿不出筏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个图像，哇，这是一个大工程，哎，把人家屋顶给拆了，然后为了就是要让他的好朋友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了，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合作，团队合作的美丽呢？我们看见了这五个人都有信心的哦，五个人都有信心，因为四个人听到消息说耶稣又进到他加百农这个村子了，他们知道，就是说已经听说，因为我相信耶稣在第一章他所行的神迹，无论是医病，无论是赶鬼，消息很快就流传了，所以他们听到了，他们期盼能够跟耶稣遇见。好不容易耶稣又来了，哇，他们真的信心满满，他们关心他那个没有办法动的那个瘫痪的朋友，说你一定要跟我们去，我们相信这一个人一定可以医治你，让你走路。所以四个人的信心影响了那一个摊子，摊子的信心也被影响了。好，所以我们也看见了这四个人，他们心中是有关怀恻隐之心的，他们心中是有同理心的，他们真的知道这一个躺在床上不能动的人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就是说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出来的时候，这四个摊子，这四个人抬一个摊子不容易啊，因为他们抬的时候也让这个摊子感受到被抬得很舒服，他们用行动来让这一个摊子知道我们与你同行，好，我们要帮你找最好的医生。所以这个团队真的很美丽，不是吗？啊，呀，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在圣经里面那时候可以成就，在现今的教会，我们一样是可以成就的。但是当他们进来的时候，耶稣因为一句话就说：“因为你们的信心，所以他说，小子啊，你的罪赦了。”为什么耶稣会讲这句话，而不是耶稣说我医治你，我就叫你，他的顺序他可以反而就是说，好啊，你要得医治，我就让你马上站起来。为什么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边他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说，耶稣难道真只有能够治肉体的病吗？不是的，因为耶稣更看见了这一个瘫痪的人他的内心世界。所以在这个事件中有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说耶稣看见了人心里的忧虑，看见了人心里的焦虑，特别是在遭遇疾病患难的时候那种心里的忧虑。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耶稣有讲了一段信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耶稣看见人内心的状态，人会为了明天，为了将来，不知的将来忧虑，包括基督徒也一样，不是吗？所以在马太福音第6章31节到34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也是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马太福音6章31节，耶稣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句话代表什么呢？这句话让我们可以深思主耶稣要每一个 来亲近他的人要把那一个方向弄清楚，他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有一切都要加给你们。那请问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就是以上帝的一切事为念，为你的心中的思想的中心，以上帝的家教会为你天天所思念的。上帝的义就是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朝这个方向去改变你的人生方向的时候，你的人生要不再一样了。你做事情的安排顺序，你对任何事情的那种价值，你再慢慢被主耶稣来微调你的生命步骤。好，所以我们看得见这四个人，抬摊子的这四个人，他们的心已经在神的国度里了，他们的行为也是神在行的，神的应中，因为他们正在帮助那个瘫痪的人要改变他的价值观，来寻求主耶稣。所以人心中因为罪进入人心以后，人真的是会有很多的恐惧、忧虑和不安，这是事实，这是免不了的，包括我也会啊。因为我们都是人而已，但是我们得到了上帝的话，他会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头，神的话自然就会马上浮现在我们的头脑里。为什么？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嘛，圣灵会告诉我们，把上帝的话浮出来在我们的脑海里。所以读圣经重不重要啊？很重要啊。如果你每天吃你肉体的食物，你每天没有吃你属灵生命的食物，当你需要随时的帮助的时候，你没有东西出来啊！所以每天你选一句上帝的应许，把它背起来，成为你的生命的粮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心中要行公义的。所谓行公义，就是你要成为你自己的审判官，你要检视你自己，你要检视你每天的所思所为所行是不是合上帝的喜悦。这个是你要行公义在自己生命里头，这是第一优先。你在行公义的时候，你就是在跟你的老我在那里征战。 OK，所以我们自己行公义，但是神要我们对别人行怜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自己都行公义，真的教会的气氛就不一样，社会的气氛也不一样，整个国家氛围也不一样。但是当我们行怜悯在别人的身上，给别人机会，给别人时间去自己行公义的时候，整个氛围也都不一样。所以自然而然，那种圣灵中的喜乐跟平安就会在整个的群体里头涌流。一直就是喜乐跟平安就像那个温暖的流，就在教会里面流动着。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这样一个群体，所以在教会的群体里头随时都可以组织成四加一的团队。这个四加一的团队需要在教会存在，也必须存在，因为上帝的手在做工，他自己会在我们的群体中去做这种组合。透过今天的信息，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改变自己的看法，转换看见上帝在某些人当中在做这个四加一荣耀的工作，而我们把荣耀归给他。因为举一个例好了，像说我们教会整个中文堂有国语堂，有闽南语堂，有诗班，六个关怀组，六个小组，五个团契，每一个组都可以有四加一的团队出来。每一个组里头 你就睁开你的眼睛，看一下弟兄姐妹，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自然其他的人，你可以组成四加一的团队，帮助他，拉着他，让他舒服地坐在褥子里头，让他跟你们一起来跟耶稣更亲近，透过祷告，透过关心，透过陪伴，让这个人能够真的站起来。所以我相信这个美丽的团队可以成为闽南堂的特色，可以成为荣耀神的教会。请问你们愿意被神使用吗？我相信当你的心说愿意的时候，神看见，神听见，他会使用你们。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哦，也不要把上帝组合的这四加一团队，我们以前可能不了解，我们可能想说啊，那几个人不知道秘密的在搞什么小圈圈，其实不是，有可能上帝已经使用他们在做四加一的团队侍奉了哈。好，所以盼望我们看见上帝在我们群体当中做的工作，我们成为上帝帮助的，被让成为上帝的助手，而不是成为一个拦阻上帝工作的人。因为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在耶稣开始进行这些宣教事工的时候，有一组人开始来拦阻他的工作啦。就是刚刚在经文里面我们读到了那几个文士。好，所以马可真的是很坦诚的在信息里面，他大胆的指出了邪恶存在的事实。第六节说，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啊？他说浅妄的话了，除了上帝以外谁能够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要对摊子说，你罪得赦了，或是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哪一种容易？他挑战这些文士。在这边我们看见宗教领袖做成了代表邪恶的势力，这可能是这种可能性真的会令人家很难接受吧。因为他们已经落入了那种死板的教导，他们盼望弥赛亚的那种偏差的观念在他们的心中充满了，而且他轻视耶稣那个卑微的家庭背景，所以他们才在第七节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这个人这句话就表示已经有轻视人的心了。好，甚至这些人嫉妒耶稣的成功，所以这些举动就让原本这些文士本来是认真寻求信仰摩西律法的人啊，他们却走向了邪恶，弃绝良善，跟撒旦同伙，而且沦落成为跟神作对的人。坦白的说，他们的这些行为，我们也会在不小心当中落入这种光景，所以我们要时时省察，免得落入了真的变成一个好人站错边的危险。所以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就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们既然自己说是基督徒，我们就是要跟随耶稣，因为他是世界的光，我们的心中不能再有任何黑暗的思想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动作里头，因为我们的耶稣是可以让我们得着生命的光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也不要停留，就是说哇哇这么的悲观，其实恶势力一直还是会存在的， 但是基督徒能够仍然的应该以人类的幸福，我们还要勇敢的去奋斗，为了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和谐，我们还是要勇敢的去奋斗，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到今天仍然是那个继续在做赦罪与医治工作的上帝。这就是我们历世历代应该要的教会的一个宣教事工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双重的给任何信他的人的益处的一个上帝，他要医治人的心灵，他也要医治人的肉体，因为主耶稣他有赦罪和医病的权柄。所以来，我们一起，虽然字很小，我们一起来读这十到十二节好不好？一二三，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前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是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上帝的作为，神的意念真的是超过人的意念。其实这是五个人，他只求身体的病得医治，好，可是神更看重的是人内在的罪，要先洁净，要先除去，这是人自己看不见的。所以上帝的爱跟能力就在这个情况彰显了，罪得赦免，在神来做是容易的。全世界的任何宗教，你想想有哪一个宗教在讲罪，在讲他们的这个带领的是可以除罪的，没有。所以每一位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要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要活得有把握啊，啊，这就是我们的把握啊，哦，我们也看见了上帝他要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去建立第一手关系，所以他直接要跟摊子建立第一手关系，他不让这摊子只是因为是个朋友来信耶稣，来跟随耶稣，上帝他自己要跟这个人见面，遇见他，跟他面对面，迁除他的罪，然后再医他的病。同时主耶稣也让这摊子的朋友看见他们侍奉得到的喜乐，就是看见哇，主耶稣不但能够医治他的朋友站起来啊，他甚至教导了他们说，哦，原来我们人还有罪的这个层面是需要，是主更看重的。好，所以我相信他们因为这样陪着这一个摊子，他们的生命又更晋升了一步，更认识了耶稣基督，他们更明白说，哦，原来人需要先除人的罪，因为罪跟病对人的生命是有害的，甚至会毁坏人的生命。所以他们因此感谢主耶稣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也从今天的信息，我们需要去学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上帝做事透过耶稣基督来表明灵魂的需要被医治，罪得赦免，优先于身体的需要。灵魂需要医治，罪得赦免，要优先于求身体的医治。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变成跑向成为成功神学。你信耶稣以后你一切都一帆风顺，你信耶稣以后你身体就马上好了，你信耶稣以后你给人家开了一大堆， 支票，但是很抱歉，你这样讲的人，你不认识真理。你需要让对方知道，耶稣要除去我们心灵的一些隐藏的罪，你的心灵健康了，你的病自然就会好。耶稣两个都要医，我们的耶稣是给你双重益处的主哦，你要让他知道，我们的耶稣是给你双重益处的上帝，因为圣经这么教我们。诗篇103篇，大卫在这里写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第三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来，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所以我们的心要称颂主，因为在旧约上帝已经写下了伏笔，耶稣基督是那一位要赦罪并要医治人一切疾病的主。所以我们也看见了这样的一个新旧约的对照，我们都对我们的信仰你要更坚固扎实哈。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在生活中有种种的难处没有错，因为罪让我们自己或是因为别人的罪加给了我们，让我们的心破碎。但是当我们的心极力的在那边渴求寻找帮助的时候，主耶稣就进来你的生命了。主耶稣进来这个憨子的生命，主耶稣也进来你跟我的生命，他跟我们连结。因此我们需要来很清楚的知道，一个得救恩一个属灵原则的顺序，就是罪要先得赦免，然后你的病主耶稣同样的会医治。好，今天我的信息就进入尾声。在写这一篇信息的时候，神也帮助我能够有一个最新的见证要分享给你们。我个人的最新的见证，这是在我去年的时候看见的。好，刚好很奇妙，就是跟这一篇的信息非常的切合，所以我就在这里把它成为一个最后一个例证，来看见主耶稣真的是那一位让我们罪得赦免，而且让我们心灵一切的病痛都能够得医治的上帝。当我回来开始服事的时候，那我后来就是在英文部做关怀事工。那在这关怀事工里面，透过我在学校所学的心理辅导的装备，而且变成就是说很奇妙的，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心理辅导这一科是我所有最高分的一科，而且是每一次我去上课我就上得非常喜乐的一科。所以当我回来在英文部牧会的时候，在那过去四年，等于2013年到2016年中间那四年的时间，当然在做关怀事工，我们与弟兄姐妹建立的关系以后，取得了彼此的信任，你渐渐就会发现有人在婚姻上发生的问题，他会来找我，当然都是姐妹啊。婚姻上或是亲子的教养上面，或是有一些已经心灵已经落入了忧郁症的状态的啊，或是一些知道被检查出癌症的啊，甚至家里就是突然家人死亡，就是在这样的不同种类的服侍陪伴过程中，刚好我一回想发现这些项目在我的移民来温哥华之前，我在台湾的人生这些阶段我都碰过，而且走得很心痛，很多的创伤，以至于 我不知道哎，反正当我接触到他们的需要的时候，很自然的那种同理心就出来了。我陪伴他们的那种，我说不出来为什么会有那么有耐心，那么忍耐的在听他们诉说哭诉，然后用上帝的话安慰他们，而且鼓励他们。而且我发现当我在有碰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每一天上帝就会用很切合的一些我灵修的内容，真的就是可以供应出去给他们。我就看见神一直在供应给我，以至于我有东西可以供应给他们的需要。但是我回想的时候，我有看见一个共同点。每一次我接到一个这样的个案，在进行的过程，陪伴过程，每一次结束以后，那天回去，我的心一直都是很伤痛，我的心一直很难过。当然我那时候会说，哎呀，我为了他们很难过，很伤心。就是这样子，四年的过程。很奇妙的，就在去年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一种面对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的那种过程，我的心越来越勇敢，然后我的心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轻松，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的沉重跟伤心难过，而是可以他们的 case 跟我个人有一点点切割了，好像我可以不再那么的好像 attach，我开始有 detach 的那种状态。因此我才看见说，哦，原来我那时候那回来以后处在非常伤痛的过程，事实上是上帝，我不知道，但是神已经透过我那种伤痛的那种低调的过程，他在医治我过去里面我自己冰山底下那些深层的伤痛。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我要跟你分享，上帝在我们，在你的生命，在我生命里面做工是你看不到的，但是只要你的心是真的向着神的国，你的心是向着神的意，你每一天接触的都是做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别人帮助，成为别人安慰者的角色的时候，上帝无形中自己在那里医治你。所以这样一个过程让我看见，在我的心灵某一些深处，我还是一个坛子，在过去的侍奉里头。但是就透过在这个侍奉陪伴人的过程，神医治了我，而我现在可以成为一个抬摊子的人。OK， 所以我要跟你分享这个见证，就是说神可以坐在我的生命，神也一样可以坐在你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只要弟兄姐妹，您心中您有哪一些伤痛，您还是可以相信神会医治你，相信神会带领你，相信神会保护你，让你成为健康的人。OK， 所以双重的医治，今天主耶稣要赐给你。我相信信主的人都能够被主来医治，所以也请你耐心顺服的跟从主。主要每天医治你，主要让你成为那个可以抬摊子的人，好不好？我现在请你们闭起眼睛，你自己跟主祷告说，今天你认识了他的大能，他有双重的医治的大能，也求主怜悯你，求主医治你，求主使用你，可以成为一个全然得医治得释放的人。